赵少康时间，吃喝玩乐骂，和我一起快意人生。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北部哦下大雨哈，中南部没事啊。北部从昨天傍晚开始呢，就有一波啊。那然后呢，今天上午啊，一开门，哇，怎么雨那么大啊？我路上塞死，我差点来不了哈。已经跟南轩讲的时候，我如果来不了的话，请他继续带啊，继续主持哈。不还好，及时赶到，非常非常的塞哈。你上了那个建国南北路高架，就想哇，怎么这么慢，动作这么慢？我记得有一个计程车司机曾经跟我讲，下雨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走中高速那个快速道路。我说为什么？他说一塞就下不来了，还不如走平面道路哈。的确是这样子哈，但是呢，一旦上以后怎么下呢？哦，上了贼船，你也下不了贼船了，有一点这种味道哈，很挤很挤很挤啊，雨又大哈。不还好没有车祸了，哦，就怕这个快速道路上出个车祸，那本来两条路变成一条路，那就很惨哈。好，那么祝大家行车平安啊，走路也平安啊。那好像这个雨大概停止到了11点以后就停了哈，现在慢慢也小了哈。哎，这个叫极端气候了啊，真的极端气候，什么阿曼呐，什么杜拜啊，也会下大雨。我前两天看到杜拜那边机场都淹水哈。之前杜拜就下大雨，那个流的像这种地方啊，它不会有什么下雨水下水道的，百年也没有下几次雨啊，那你干嘛花那么多钱搞雨水下水道呢？哦，所以公共建设，因为我就这么多钱嘛，我的钱是有限的，那我钱到底用在哪里？一定用在我最需要的地方。它最需要的地方，对沙漠地区来讲，绝对不是下水道嘛。它怎么会去搞个下水道呢？它宁愿要搞一个把海水淡化，或是怎么样有水的这些设施，而不是煮水设施，而不是下水道啊。但谁知道一来就来那么大的雨呢？哦，那这个时候就惨了，哦，真的是这样子哈，整个世界情势大变哈。那人类呢，这个过去的经验已经不足以应付未来的需要，哦，就会变成这样子啊。到底股市现在怎样哈？就是说，在美股来讲，其实涨的就那几个股，也不是说都普遍涨啊，很多股也没涨，就那几个股涨。其实台湾也差不多嘛，几个主要的股领头涨。那你说高不高呢？其实是高的啊，现在看起来股市是高的啊。那高了，但是高会不会更高呢 ？You never know， 你真的不知道。就像跌会不会再跌也不知道啊。那所以一直说哦，从年初就是说高了，高了还斤斤涨啊，还涨还涨还涨啊哈。那不买的人就看着别人涨啊，哦，但你现在是敢下去买吗？哦，好像又很害怕啊，哦。那加上美国的利息又说暂时可能不会调降，原来预期今年会调五六次降，哦，甚至还有说今年会降十次，一次一码的十次就是 2.5% 咯，哦，那现在 5% 就变成 2.5% 咯。哦，可是现在呢看起来不会，上半年可能降不下去，那下半年会不会降呢？也许一次两次，哦，这下就从原来要降六次八次十次变成一次两次，就差很远了。加上美国国库券的利息前两天也涨，哦，这一下子，哦，你自己想嘛，我去买股票有风险啊，现在这么高，我买的涨不涨我也不知道啊。但是美金的定存 5% 以上啊 ,6%, 我什么都不要做，什么风险没有，我就有 6% 的收入啊 ,5%,6% 的收入啊。股市没有 5%,6% 不见得有啊，但你不要看那些狂飙股了，一般也没有啊。你就是 NVIDIA, 对不对，今年也跌了将 20% 了。哦，所以呢大家钱为什么美金一直涨的到底在这个地方啊，美金为什么那么贵一直涨，因为大家发觉存美元很好啊，那干脆存美元啊，那存美元就要买美元啊，但都去各种币都去换美元啊，啊，不是只有台币换啊，日币也换啊，日币为什么一直跌，对不对？日本固然说我现在开始不要用负利率了，但是你没有负利率，你跟人家 5%,6% 你还差很远啊，那我干嘛要存你这个负利率的，对不对？甚至零利率的，日本觉得我零利率就不错了，不是负的啊，就算我再涨一码两码 跟人家 5%6% 比才差很远了、所以大家都是买美元，买美元定存起来，股市的动力就减少了嘛，去钱到股票里面就这么多钱嘛，到股市里就少，其实是为什么这个美元涨的原因、但是股市基本上那几个领头股还不错了，因为就变成说大家看要买股买什么股呢，中国大陆股市不好啊，对不对？所以大陆的钱很多啊，大陆像国外这些基金本来买看好中国大陆的，现在不看好了。而且你知道这种东西就是说，说你好就说的比你好更好，说你不好就说的比你不好更不好，大家都说不好你就很惨。但其实有没有那么不好呢？也不见得有那么不好。我认为中国大陆 GDP 也超过 5%5.2%5.3%、它将来还是很有机会的，但是大家都说它不好嘛。美尤其美国还政治因素，很多退休基金养老基金都走了，原来这些退休基金啊什么的钱很多的摆那个地方，美国加拿大欧洲，欧洲现在还没有那么积极，美国加拿大的钱都撤走了，那撤走他不到不投资中国大陆，那投资什么呢？他投资谁？日本也去了不少啊，所以 日股也涨了，香港他们也不去了，香港也是 政治上这个欧美也是故意打压他了，也不去了，那些钱往哪里走呢？有一部分还是买股票，那买什么呢？大家都买那几五档七档都去买那个，所以它就涨嘛。但这个正不正常是很不正常啊，健不健康呢？很不健康啊，但现在就是这样啊，那怎么办呢？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了就是说呢，当然也不是说不知道了，当然还是要知道了就是说呢还是要小心你在投资的时候还要小心第一个原则，不要借钱投资像当时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高，他那个 ETF 那个高股利那个档00什么94多少忘了，大家去抢啊而且有人还借钱去买啊，现在都惨了、到现在为止，从上市那天也没有一天是涨的，都在跌所以很多时候，第一个不要一窝蜂了，一去不要借钱，不借钱你没有什么不会动到你的根本。一借钱就很辛苦，绝对不要借钱去投资就买股票这种投资了你房地产还好了，因为房地产基本上它不会大起大落了股票这种时候会大起大落的。好，台股现在跌91点，跌幅缩小一点了，因为为什么会大雷雨？因为封面通过，所以大雷雨轰炸因为封面，所以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大雨特报，新竹以北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要注意雷击强阵风同时呢，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发布大雷雨及时资讯。今天18号因为封面清晨到上午通过，水汽增加，天气不稳定所以呢，中部以北呢，对东半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有零星短暂雨或雷雨，中部以北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且可能伴随雷击强阵风，行车用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外出要带雨具气温今天各地低温20到24度然后呢，东北部东部高温25到28度，东南部及中南部高温还是30到34度，所以高温差很远高温呢，南部有30到34度，北部只有25到28度天气风险公司是说呢，礼拜五中北部清晨还比较凉，明天呢、早上还凉天气比较回稳，明天开始天气就回稳了。其实我觉得今天下午天气开始就会比较好了。看报告呢，好像11点以后就会出太阳了。不顾强硬派压力，美国众议院长推动表决援乌克兰法案。美国众议院院长江省宣布，尽管面临强硬派巨大压力，他将坚持提出一系列对外援助法案的计划，包括提供乌克兰资金，预计礼拜六晚上进行表决。就是你乌克兰再不给他，就撑不下去了真的快垮了。所以呢，党争固然是党争了而且乌克兰是你拱人家打仗的你美国在后面拱你不现在不打不提供了以后大家对美国会严重怀疑你的信用度这几个月以来，美国共和党极右派一直在前川普总统的引导下阻挡援助乌克兰， 先前有报道指出，美国共和党籍众议院院长江省计划把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台湾的法案分拆成三案，个别表决。今天江省宣布，本周末将就援助法案进行表决，包括原贷款结构增强策略跟问责制。新闻报道，江省表示，经过议员的重要回馈讨论，众议院规则委员会将很快公布三项法案的文本。法案将为美国的国家利益跟以色列、印太地区的乌克兰盟友提供资金。三部分组成的补充计划在关键的地方看来跟参议院的法案惊人的相似，加起来大概是950亿美元，参议院法案金额也差不多了。拜登表示，他强烈支持针对乌克兰新的610亿美元援助法案。你说不给乌克兰钱，乌克兰就垮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对俄罗斯也好，你对世界也好，你发出的讯息是什么？就是你不管他了嘛，以后你对盟友还能获得盟友的支持吗？哦，所以呢，拜登说，以色列正面临来自伊朗前所未有的攻击，因为伊朗前一阵打他嘛，所以要给以色列钱。我们休息一下，这是感冒哈，这个很麻烦哈，这是说好了，但是呢，拖很久，哦，拖很久，所以呢，就是后遗症了，就有你还是咳，有的时候哈，有的时候还会鼻塞哈，等等哈。这个，那你不能一直吃药啊，你吃药最多就开始吃几天，不会再吃了哈。那就是会有一些，反正拖拖拉拉的，讨厌哈。其他都没影响啊，体力啊什么都没影响啊，就是哎没事给你咳一下咳一下，像我刚刚讲话大声一点啊，喉咙就觉得哎有一点这个压力了哈。好吧，这个美国现在反正哈，就是吃了这么多铁的心啊，拜登了，非要给乌克兰跟以色列钱。其实以色列需要钱吗？我很怀疑，以色列是蛮有钱的，以色列军事也不弱啊。而且以色列打这些邻国，他有什么问题呢？他完全没有问题啊。那这样美国都还要给他钱？你去看看这个美国哦，对这个犹太人，对以色列那是好得不得了，因为没办法了。这信奉同一个上帝啊，哦，宗教的影响力非常大，像犹太人影响力真的也是非常大啊，哦，真的非常大哈，哦。所以呢，这个到这个时候，其实我根本认为以色列是不需要美国援助的，哦，但是呢，美国还是说啊，哦，我要援助你，我要援助你啊，哦。乌克兰是需要的，台湾其实也是不需要的，哦，台湾需要美国援助什么？对不对？给个几十亿美金，台湾需要吗？台湾不需要这个钱吗？你给我最好的武器就好嘛，你不要说假装给我一个钱或者给我一个贷款，然后要管我，哦，买这个买那个管一堆，哦，好。那么拜登为了抢蓝领的票，哦，喊要对中国大陆的钢铁跟铝关税呢要加三倍，哦，他主要在宾州的 Pittsburgh，哦，匹兹堡，哦，向钢铁工人发表谈话，说如果调查证实大陆有反竞争的贸易行为，将敦促对钢铁及铝增加关税，哦。拜登到关键摇摆州宾州向钢铁工人喊话，演讲20分钟，说中国大陆作弊，川普呢对北京太好了，哦，就是说他们现在就都对方批对方对北京太好了。这个选举的时候真的是很疯狂，而且说很残忍，真的变这样，哦，现在是打中国，以前打日本我还记得，打日本的时候呢，比如说那个参议员，两个参议员要选举在同一个选区，他的对手开个日本的 Toyota 车，我记得这个就把它拍成，你看这个对手用开的是日本车，我们为什么这周失业呢？就是因为工厂都跑了，货也订单也跑了，为什么跑呢？就是因为对手，你看他居然给我开个日本车，对不对？他等于是造成我们失业率这么大，造成我们经济这个不好，最大的元凶就是像这样的人，我们还能选他吗？不能。不开个日本车也会变成选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被攻击的这个原因，你就知道这选举的时候有多么恶劣，有这么血腥，真的是这样。我说这是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日本车比较便宜啊，跟美国车比就比较小，省油了啊，但是呢不行，这政治不正确啊，就要很小心啊。那 拜登以自己跟 Pittsburgh 叫钢铁都市啊，钢都的渊源啊，说我跟 Pittsburgh 有什么这个渊源那个渊源啊，先拉关系啊，然后呢，我保证要保护当地的钢铁业，然后又说中国大陆钢铁公司生产钢铁呢远高于需求，所以呢不公平，向全世界低价倾销。然后拜登政策很硬了，就说呢，这大陆不是在竞争，他是在作弊。那损失在美国。哦，2000年代初，我们就看到中国钢铁在市场上流动，充斥宾州、俄亥俄州各地的钢铁城镇市场，让这些地方遭受打击。哦，他说我没有要跟中国冲突的意思，我要竞争，要公平，坚决维护台海和平。台海和平现在也变成美国总统选举的一个主张了，这个是不通啊！你说这个他们美国，我常常我最近就在想说，我常常讲说，哎呀，我们的选民逻辑感不够，很多事情不会判断他的这个新闻的真伪。你说像美国这个国家，他们教育水准也算不错了，那知识分子程度也蛮高的，我们常常看他们写的书啊什么，觉得哇，这些知识分子真了不起，写出这样的东西来，那讲出来话不是很好笑吗？因为中国的钢铁生产超过他们自己的需要，他就廉价外销了。那什么东西外销不都是这样吗？那台湾如果被这样讲话，台湾惨了。台湾需要那么多台积电吗？台湾需要那么多半导体吗？他们不需要啊。台湾这么小的地方生产那么多东西干嘛呢？自己够用就好了。那你就卖外出去的都是因为你去低价倾销，他要骂你他就可以这样骂。同样的，你美国以前这个汽车到处外销，美国现在很多东西还是外销的，对，美国货很多货还是在受到欢迎的，那你就美国人用就好了，你干嘛拿到全世界各地去卖呢？哦，所以你自己不行了，你自己的生产成本太高，你自己竞争力不够，你就说别人作弊，别人倾销，这有这个道理吗？但是那你说这些人他讲这个话他自己相信吗？他自己也不相信了。有时候我就常常想说，比如说我们讲出来的话，我讲出来的话我一定自己相信了，我自己认为是人，我才敢讲嘛。他们，我在想说，他们真的这样认为吗？那有几种可能，一种他们也弱智了，选举选到后来弱智了，他们也相信了，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他们就欺负选民，觉得选民很笨，我这样骗骗选民，选民就傻了，就被我骗了。这话不合理啊！那德国宾士 BMW 这样外销，美国那个 Tesla 这样外销，那是怎样？是因为生产太多了，超过美国人需要了，超过德国人需要了，所以才外销吗？所以他做得好啊，他就是说不能这样讲，就他有竞争的优势啊，他可能是做得好啊，他可能价格低啊，他可能有各种优势啊，所以呢大家才买他才外销嘛。日本呢四国发生地震啊，四国地区的爱媛县、高知县昨天晚上11点14分，就台湾晚上时间10点14分发生规模 6.4 的地震，最大震度6级弱，现在还有6强6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昨天深夜召开记者会，只是立刻评估受灾状况。那地震深度50公里没有引发海啸。那原子能监测机构表示，爱媛县伊方町的伊方核电厂没有受到地震影响，核电厂周围的辐射指数没有变化。伊方核电厂的3号机目前正在运行，但1号机、2号机已经停止运行，准备退役了啊！日本很多核电厂也要退役了啊！不过呢，有些又在延役了啊，有些呢关了又开啊。美国宣布启动301条款调查，大陆商务部说你们一错再错，就说美国的大陆真是没完没了哈，哎，这个是没办法啊，就是说，你大陆也是外销啊，你每年赚美国什么好几千亿美金呐，现在少了也不少钱呐，对不对？那这没办法，赚人的那主控权就在人家手里啊。固然你可以讲啊，说我赚你钱也是你需要我嘛，这也不错，因为你需要我才卖给你嘛，这东西欢喜甘愿，对不对？话是不错，但是到底呢买家还是老大嘛，哦，除非这个是卖方市场，只有你会做，别人都不会做。市场大陆做那些东西呢，别的国家应该也会做，也没那么高科技，哦，只是成本高一点而已嘛。所以呢像越南就 抢了很多订单，像这个墨西哥就抢了很多订单哦。那你要卖人家东西，你赚那么多钱，那人家现在不想给你赚那么多钱，人家的招就一个个出来嘛。哦，再加上你赚那么多钱，然后你去发展你的军事，你的军事就强了，你的军事强以后你要威胁我，对不对？那我就想说我那么笨啊，我干嘛一直让你赚钱啊？所以老美对老共其实也就是这样，你想这个道理嘛。哦，你威胁到我了，而且我是买家，我可以跟你买，我可以跟别人买啊，也许跟别人买贵一点，但是我宁愿让别人赚啊，我宁愿让墨西哥赚啊。哦，所以墨西哥这两年赚了不少钱了，越南赚了不少钱了。美国贸易代表署宣布对大陆的海运、物流跟造船业启动301的这个条款调查，就看起来就是运输啦，还有这些物流啦。大陆商务部昨天晚上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说美国是因为国内政治需要才发起301调查。是啊，当然是，大家也知道美国要选举了。 USTR 就是美国贸易代表署17号昨天宣布将中国海运、物流、造船业作为展开301调查的目标，主要是回应美国五个工会最近的请愿。美国的工会最近势力也强起来了，哦，这个工会一强哦，你就看你就知道这个工业就很麻烦嘛，哦，工会一强，很多生产啊等等都会受到影响啊。大陆商务部深夜回应，美方申请书中充斥大量不实的指责，把正常贸易投资活动曲解为损害美国国家安全跟企业的利益，把你自己的问题归咎给中国，缺乏事实根据，有悖经济常识。你自己经济不好，你自己工会人每天闹，你自己生产不振，对不对？你工会闹，你就没有物流啦，运输工人罢工啦，你东西就送不出去了，对不对？你工人闹，码头工人闹，你的货就送不出去了，哦，你工人闹，造船速度会拖慢了，你们自己问题，你们来怪我们中国，我们中国没这事情啊，没有码头工人罢工啊，没有工厂工人罢工啊，对不对？我们都很努力啊，那我们努力的结果是你说我们这个不对，要给我们301调查，我们哪有不对呢？难道我们非要跟你们一样罢工不可吗？我们非要跟你每天在那边闹不可吗？我们不闹不行吗？哦，其实就这个意思，你们的问题怎么怪我呢？哦，大陆商务部发言人还指称，美国上届政府启动301调查，对中国加征关税，已经被 WTO 裁定违反世贸规则，受到众多世贸成员的反对。美国现在又来了，哦，拜登反正，哦，这个就说我们并不是要针对你，哦，我们主要是要公平竞争，那你没有公平竞争啊，所以我们就祭出惩罚性关税啊，我们启动301调查，类似这种东西啊。刚讲杜拜变成汪洋啊，75年的最严重的下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陷入混乱。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跟阿曼遭受致命风暴影响，全球第二忙的杜拜国际机场陷入混乱。杜拜那个国际机场真大，我看多大啊，哎呦我的天哪，光从这头走到那头都走了累死人，哦，就这么大，哦，真大啊，哦！那个他为什么搞那么大哈，哦？其实不太方便，说实话。当你一个机场太大的时候，尤其那个老人、小孩，或是那个身体不好的人，很辛苦。他当然他会有各种什么车、电动车啦，或者在里面送你了，但总是不方便嘛，你总是希望自己走哈。哦，真大，哦，就是说那个大道，哦，你就很难想象那是个机场，而且它原来机场很大，要盖个更大的，哦，它就是以各种它就要变成一个亚洲到欧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据点，就它，我觉得它蛮有目标性的，我要干什么。杜拜最大的特色就让你 surprise 惊讶啊，这东西沙漠怎么会有，对不对？每天不下雨，那么干旱， 哇，最后一个这个 Wild Wadi 那个玩水的地方，玩水的地方，沙漠怎么可以有玩水的地方？它就有，那么热，怎么会有一个滑雪的地方？它有一个滑雪场，哦，它让你处处觉得哇哇哦！我自己也 interview 过两许悦观光客，我们现在再回来。我刚讲哈，杜拜啊，杜拜真的很特别哈，它杜拜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了哈，那这个国家哈几乎没有自己的人，很少了，人非常少。哦，那怎么发展这些东西呢？通通外来人口，而且它是分类的，法官啊，哦，譬如说，我现在忘了哪一国，比如举例随便举例，比如说法官都是英国人，计程车司机都是巴基斯坦人，哦，然后呢，这个反正不同的行业都是不同国家的人，都是外国人，哦，那我们有时候去看不太懂啊，哦，你看的同样是穿个袍子啊，戴个围个面巾，他们看得懂，因为那个袍子跟面巾每个国家都不太一样，哦，他什么地方有个什么特别的记号等等，哦，他们就说他们的人很少，大概是海关，你看真正的移民官那是他们的人了，哦，其他外面做很多事情呢，医生也好了，厨师也好了，司机也好了，工人也好了，哦，你想连法官都可以外国人来做，只要这个国家通通外包，全部外国人。他本身人太少，然后呢读大学什么通通政府出钱，哦，你留学的话呢也政府出钱，你说结婚的话呢政府就送了一个房子，哦，因为政府有钱嘛，哦，所以这样的国家非常特别，然后有各种让你惊讶的设施，哦，盖的高楼大厦啦，什么哎呀这种海底设施啦等等，让你就觉得很惊讶，哦，好，那么现在呢居然受到致命风暴的影响，然后那个机场，那么大的机场也受到影响了，哦，礼拜三昨天发出声明，他经历了75年以来最严重的降雨，部分地区在不到20小时内降雨量超过250毫米，让杜拜陷入，让阿联酋陷入混乱，这场降雨淹没了街道，棕榈树被连根拔起，建筑外墙被摧毁。CNN 报道，从1949年有记录以来，这个中东国家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降雨。在热门的旅游地杜拜，航班取消，交通中断，学校关闭，政府警告预计会有更多的雷暴、暴雨跟强风，低洼地区恐怕被水淹没。各位，这是沙漠，欸，沙漠，欸，你认为想过这样的事情吗？哦，你自己想看，台湾亚热带就基本上像是热带，就是屏东啊高雄热带，有一天突然下雨了，不是讲错了，突然下雪了，大雪纷飞，变成-20°C，你认为台湾受得了受不了？因为一般人受得了受不了，哦，因为第一个台湾有暖气的地方很少啊，连大陆很多观光客台湾都冷啊冷啊，我说你们大陆那么冷，我们冷，我没有供暖设备啊，北方家家户户都是暖气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外面跟美国一样穿一个厚外套，进了房里外套就挂起来，你们台湾进了房里还很冷啊，哦，的确啊，冷的时候还真冷啊，哦，所以呢这个如果给你冷到什么10°C，-10°C-20°C，你怎么办啊，哦，你是根本没有防暖设施啊，真的没有防暖设施啊！好，CNN 报道，天气状况跟穿越阿拉伯半岛，而且穿越阿曼湾的风暴系统有关，所以他们为这些地方带来了异常潮湿的天气。在阿曼，大雨引发山洪爆发，死亡人数上升到19人。BBC 报道，世界第二繁忙的杜拜机场遭到扰乱，机场方面说情况非常具有挑战性。周三大概有290架往返杜拜机场的航班被取消，440个航班被延误，机场警告要正常恢复需要一段时间，哦，就是没有，就我开始讲的根本就没有这些设施了，没有基础设施了，哦，全世界都在这种很大的变动，这要命了，哦，那伊朗前两天不是对以色列空袭吗？英国外相卡麦隆说以色列已经决定报复，还是要报复，哦，那以色列报复后伊朗会不会报复呢？一定会报复，哦，这是无底洞啊，哦，正在访问以色列的英国大臣卡麦隆，哦，卡麦隆是英国首相，哦，现在是外交大臣， 表示以色列显然已经决定对伊朗的飞弹跟无人机攻击进行报复。13号对不对，好几百枚飞弹，说300枚嘛，无人机发动袭击。过去都是代理人冲突，就伊朗也知道以色列厉害，所以都伊朗自己不去打，都动用他在各地的这个代理人去打。这次是第一次，几十年来第一次，伊朗第一次直接对以色列发动攻击。我直接就从伊朗的空军基地就开始发射啊、哦，所以呢，明显告诉你就是我。那卡梅隆，英国外交大臣访问以色列，告诉媒体，显然以色列正在决定采取行动。就是英国一定跟以色列说，你忍耐一下，不行，怎么能忍耐？是可忍，孰不可忍？啊、哦，华府跟其他西方国家希望对伊朗产生的新经济制裁有助于说服以色列缩小报复的范围。G7 本周将在意大利举行会议，七大工业国。卡麦隆说，英国希望看到 G7 实施协调一致的制裁。所以他们就怕以色列报复，但你又没有道理说叫以色列一定不能报复啊。的确人家是派了这么多飞机来炸你啊。你都叫我吃下来。所以就是我们已经对他要采取经济报复了。我们替你出气的，干嘛非要你自己出面呢？我们帮你出不够吗？一直这个意思。啊、哦。Georgia 乔治亚国会最近通过一项很有争议的外国影响力草案，引发民间大规模示威，民众担心这可能削弱 Georgia 加入欧盟的希望。乔治亚国会150席，比我们多一点，执政党叫乔治亚之梦， Georgia Georgian Dream， 哇，一个党可以叫做什么梦、哦、乔治亚之梦，梦想83席过半优势表决通过这个案子。那反对者就说是用来打击异己的，然后好几千人上街去抗议。乔治亚到底要干嘛、哦、他们说呢，这个外国影响力的草案呢，跟这个俄罗斯对付外国代理人一样、哦、打击异己、哦、所以呢反对党杯葛，民众上街抗议。这个法案通过以后，任何从外国获得超过 20% 的独立非政府组织 NGO 媒体 NGO 跟媒体都需要注册为追求外国势力利益的组织。然后在乔治亚跟西方国家都引起强烈反弹，那总统很可能使用否决权，就是说外国如果比如说哪一个教会支持哪一个 NGO、哦、超过 20%， 他就要注册叫做追求外国势力利益的组织，就你不是本国利益了，你是外国来服务的、哦、那乔治亚大概有不少这样的组织了、哦、所以他们就说这个是不可以的、哦、其实很多国家都搞这个东西，就怕外国、哦、进来。我们的选办法也是啊，外国人不能捐钱、哦、都不能、哦、泰国不是每年都搞着泼水节吗？六天死了243个人，2000人受伤，是搞什么一个欢乐的活动怎么变成这样、哦、泰国泼水节叫做 Songkran， 东南亚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今年特别延长假期，各地民众纷纷返乡过节，也吸引各国游客去朝圣，所以交通事故激增，六天243人死亡，1837人受伤、哦、搞了半天不是泼水节，是因为交通啊混乱啊这些、哦、根据报道，泰国教育部长齐乔布说明，11号到16号许多劳工回乡庆祝泼水节，发生1811起交通事故，机车事故占 84.9%。 泼水节期间，泰国77个府中有 9个发生死亡车祸，最北部的清莱、哦、清莱发生率最高，71起交通 车祸造成15人死亡，在北部的帕府则是受伤人最高，有68人、哦、他是原来说因为在这段时间因为车祸、哦、都会这样、哦、美国也是，你到了那个什么圣诞节假期啊，喝酒的啦，这个出车祸的啦，等等意外的啦，拿枪乱打的啦、哦、等等。 Apple 苹果公司宣布在世界各地扩大清洁能源使用的新进展，他现在呢除了苹果还有他制造商供应链、哦、超过18吉瓦的清洁电力使用、哦、是2020年的3倍以上。 苹果正跟美国还有欧洲针对太阳能进行新投资哦。那另外呢，苹果推动的一个2030年的目标是 100% 补充高度缺水地区的企业营运中使用的淡水，所以未来20年要提供将近70亿加仑的水资源效益。苹果对清洁用水的承诺延伸到整个的供应链，去年苹果供应商总共节省超过120亿加仑的淡水。从2013年已经11年了，苹果推动供应商清洁水计划以来，总共节省了760亿加仑的水。就是你要做我的苹果供应商，你也要干净啊！现在消费者也越来越重视，尤其年轻一代越来越重视，因为我们这一代或者我们上一代把这环境搞成这样子，那下一代呢现在很生气，你去跟年轻人谈他们都很生气，你们给我搞出来的。那事实上也是了，你说怎么是我们搞出来的呢？是人类已经 几千万年的历史了，现在超过了，怎么怪我们呢？就是自从有工业革命以后，对世界破坏就大了。以前传统拿个锄头在那边砍那耕地，你认为对环境有多少破坏呢？有限嘛。但是自从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后，哦，你有引擎了，有机械动力了，哇，那个人力力量就一下子膨胀很多倍了，哦，才会讲什么人定胜天啊。古时候你敢讲人定胜天吗？所以呢，这些机器大的机器设备就破坏，再加上化学的各种东西，哦，那污染等等，工厂的污染等等，所以这两百年啦，我这样讲，这人类这两百年，特别这150年来对地球的破坏啊，超过过去没15000年了，15万年了，我看也没有搞，也没有搞把地球搞成这样子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企业啊，他们就现在要追求，对他们企业也是一个形象哦，形象啊，就是说要重视环保啦，等等等等。好像苹果就说，不是只有我啊，我的供应链啊都要一起啊，共襄盛举啊，就这个意思啊。好，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应届毕业生求职的时候会把企业通知不录用的电子邮件形容为祈祷邮件。那一个新创公司叫 ABA，现在让求职者从最终选拔中落败，转而被看待为留到最终选拔的人才。他们这个企业在不录用通知的电子文末附上公司连结，求职者注册以后可以写自己入围哪一间公司及职缺的最后一关，提供给合作企业招聘人员的参考。那招聘人员能够快速接触有一定水准的人才，求职者可能把落败转化为优胜。从2020年推出服务以来，阿巴巴已经有1100间公司45000求职者注册，企业向500人发出不录用通知以后，多达300人注册没合服务。阿巴巴的代表人说呢，因为前一间企业胜过众多竞争者闯到最后一关，有时候呢会遇到只要面试通过就可以通过，那但是呢对企业来讲可以说削减成本。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去竞争一个企业了，他通常要一关一关一关一关嘛，到最后剩下三个，剩下五个，录取一个才能这样子嘛。那剩下比如说剩下三个，这三个总比一大堆那3000个前面的好吧，我已经经过重重的关卡了嘛，所以呢我就给你搞一个，你如果是最后一次被那个公司刷下来，你可以到这边来注册，其他公司齁，就从你这边挑人就好了。当然其他公司会讲说，我为什么要挑他剩下的，但不一定，尤其是两个要挑一个，我自己也 interview 过两个或三个，真的是很难分宣制的，真的很痛苦的，我想一个晚上都烦恼了哦，这很优秀，他有他的好，他有他的好，那我只能用一个人啊，那么来了三个，我三千个经过300个、30个，剩下3个，那一个好，其他两个我不能用啊，我不可能，我没有需要嘛，我只能有一个的这个需要啊。那如果其他公司知道说，哎，这也是经过千挑百选，虽然他没有被这公司录用，但是最后的，我把他找来 interview 看，搞不好也很好嘛，我干嘛要重新再搞3000个来 interview 呢？是这个意思 哦，所以这个 idea 也不错了。所以很多时候创意哈、哦，真的无所不在了。你想想看啊、哦，其实随时都可能有创意发生哈、哦。中国时报头版头在下面说，117年大一新生只剩下157000人，很多私校就是大限了，因为他们还是以公立学校为主嘛，先挑公立学校。但有些好的私立学校，哦，好的还是有竞争优势了，尤其特别区域好的、地位好的啊。哦还是有优势，不过很辛苦。我们时间到了，谢谢你的收听，再见。